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那个路上交通很不方便，但是有神的保守。那么今天在还没有讲到之前，那个刚才长老还有任传道，他也给我一个机会再介绍这个一步一步学真言这本书。我听说你们好像已经在开始用了，这个下册也到了，所以这个下刚刚到，所以我也带了一些来。那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兴趣，我后面等一下你可以去问一下怎么样可以得这个。一步一步学真言是一个可以自学或者小组学习，它里头的内容就是真言的内容，但是借助自学就可以明白，所以你学这个以后就不需要再请我来讲道了，因为它东西都在里头里头。那么你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用这本书，那主要是怎么学习一步一步的走出愚昧，然后一级一级的迈向智慧。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可以把那个电脑转过来给我看吗？啊，我就可以看得见。哎，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推过一点来，哎呀，可以看不见，要这样看就不能讲到了。在这上面 ，OK， 好，啊，好。也没有挡住，好，谢谢谢谢。好，舍弃愚昧走向智慧，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一个题目。来，有几处的圣经我们先一同来念。好，一起念。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使我可以回答那讥诮我的人。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那真言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一个完全两个不同的境界，一个叫做愚昧，一种叫做智慧。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很完美的，那就是不了解它了。那在真言的教导里头，他说其实世界是蛮颠倒的，虽然世界有一些良善，人也有一些良善的层面，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是充满着愚昧的表现。在箴言第30章21到23节描绘了一幅叫做颠倒的世界，英文叫 The World Upside Down。 哎呀，你想如果世界颠倒，那活在里头蛮痛苦的，不正常，没有真理，没有秩序，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路也是蛮灰暗的一条路。的确啊，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问题、充满着罪恶、充满着愚昧的世界里头。所以21节说，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当不起的共有四样。那什么叫做地震动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地震。四川大地震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第一震，哎呀，房子也倒了， 人也压死，很多人就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生活，是一种蛮悲哀的一种情况。但是在这里所讲的不是所谓的真的那种地震，而是一种另外一种震。这种地震就是说，这个地因为乱，因为愚昧，你发现世界蛮不正常的，人心都有问题。而且它是有三样，有四样。如果我们了解希伯来文这个数字的意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数字很有意思的。三象征什么？三代表什么？三代表什么？完全啊，对不对？三是就是一个完整，意思说很多，甚至已经到满盈，有时候用三来表达的。那四是什么意思呢？那四很简单，四就三加一就是四嘛。那这个三跟四到底是要说明什么？在希伯来文里头，三样已经是许多了，已经很多了，到一个人已经不能生活的一种地步，那个问题多到。但是你发现实际情况它并没有说减少变成二或者变成一，那反而再增加，说三样四样，就表示到这个世界越来越乱，问题越来越多。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的环境蛮简单，我今天觉得太复杂了，太复杂，世界问题很多，愚昧的表现很多。下面就描用了四个，他说颠倒的事情是地震动，就是说给社会造成乱七八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仆人做王，那仆人就是在下面的人，他没有这个才华，他没有这个才干，他甚至没有这个品格，但是他做了高位，他掌权了。那个本来有君皇形象的人，有那个美德的人，反而被打下来。哎呀，这个世界颠倒了，恶人掌权了，然后鱼丸人吃饱。这个吃饱这个蛮有意思，尤其是我们华人啊，一听心里就蛮感动的。犹太人见面的时候，他们都问安 Shalom， 对不对？平安。哎呀，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问安，因为这个平安这个是很丰富的。他不只是讲到他说 Shalom 的时候，我讲到第一，你身体怎么样，健康不健康；第二，你的生活富足不富足；更重要的第三，你跟人的关系如何；第四，更重要的，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所以这个 Shalom 这个字很丰富的。但是我们当中国人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吃饱了没有，那也蛮有意思，就是关心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吃饱这个事情，在常常其实意思也差不多，你生活如何嘛，你吃饱了你生活如何嘛，你是不是富足，日子好吗，你吃饱了没有。那根据圣经的教导，是谁应该吃饱，谁应该吃饱，是义人应该吃饱，是恶人应该吃饱。义人，因为义人必定兴旺嘛，义人一定有神的祝福嘛，义人必定道路亨通嘛，你爱主的人上帝赐福给我们，这是应该理所当然，这个一点都没错。诶，但是你在这里发觉鱼丸人吃饱，这个不对啊。鱼丸人恶人应该给他什么？最好是饿他肚子，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原则嘛，你恶人你怎么有好结果呢？诶，但是发觉世界上不是啊，义人兴旺，不是义人，不是义人，是恶人兴旺。那些骗子啊发财， 那些不义欺骗的人很有钱，哎，这个世界颠倒了。另外一种现象叫丑恶的女子出嫁。那这个和合本这个翻译有点不够明确，其实不是指我们看丑恶的女子的时候看见好像觉得她的这个样子不好看，很丑的意思，其实实际上不是讲她的外貌，而是讲她这个人品，这个人品不好的女孩子，或者是个愚昧的女人，哎呀，没更多想娶她。男生要娶这种不这个品格不好不美这个所谓有问题的女人，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啊？就是表示这些男生的眼睛不对了，该娶的他不娶啊。哎，我认识很多很好的姐妹啊，她们热心爱主，敬畏耶和华，她们也常常参加祷告会，带领查经小组，她们都不来问一下这些是不是好的，他们就去找那些有问题的，反而看外表，然后就喜欢他们。世界颠倒啊！还有卑女借机祖母啊，这个祖母实在是指皇后。一个卑女没有文化，没有品格，但是她当了高位，那个原来有尊荣的那个皇后，她却失去她的地位，世界颠倒啊！所以在箴言书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世界啊很多颠倒的现象。为什么世界会颠倒呢？很简单嘛，因为愚昧人太多。在箴言讲到有五种的愚昧人，一种叫做愚蒙人，叫做这种人是幼稚很无知，英文我们说他 naive too simple 太不复杂，但是这种人也有可爱的地方，他人虽无知但是心地还是良善的。所以这个箴言把这个愚蒙人，如果你们在做箴言的时候，你发现在第一章第四节讲到愚蒙人，后面说少年人，是吧？愚蒙人跟少年人是平行，为什么？因为很多那些青少年就是在愚蒙的阶段，你说他们坏其实他们都不坏，你说他们是不是很无知？的确很无知。但老的有没有老的愚蒙人呢？有，这些叫做老糊涂，这么老了还是那么无知，这个叫老糊涂。这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叫做愚昧人，这个是在箴言书讲的最多的一种人，愚昧人。哎呀，他们心智愚拙，有很多歪曲，对道德的歪曲，对做人的歪曲，然后表现在他们这种行为上的一种败坏，没有智慧，这叫愚昧人。那第三种人是愚妄人，愚妄人我叫他们说是顽固的愚昧人，这个是愚昧人，愚妄人是愚昧人的大哥。更糟，更糟，更愚昧，而且有点顽固。那第三种呢叫做愚顽人，那愚顽人就更糟了，因为他是愚妄人的大哥，很顽固。诗篇说愚顽人心里说什么？没有神，基本上他否认神的，基本上他拒绝真理的，在全世界里头只有一个人对，就是他自己，不承认上帝，他还会承认谁呢？如果他不信服神，他可以，他不会信服任何世界上的人或事情。这种人叫做愚顽人。你们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念到一个人叫做拿巴？有没有？拿巴就是拿东西的拿，然后去霸的霸，有没有？ 啊，在列王记里头讲到有一个人叫做拿巴，你知道拿巴是什么意思吗？拿巴的希伯来文就是鱼丸的意思。我念圣经的时候，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拿巴的爸爸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给他取名叫做拿巴呢？我有两个孩子，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就给她取名叫做刘芝，芝就芝，这个芝就是的的意思啊，芝献奉献的献，就是刘家的什么奉献，好不好听？好听，刘家的奉献。哎呀，我们那时候真的很愿意服侍主，我们的女儿出生，我们就这是主的，主是你，奉献给主。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写这个箴言的博士论文嘛，所以我一天到晚都是讲箴言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就想，哎，有一个观念在箴言所讲的就是那个公义的问题，你要做一个智慧人，要有公平公义，所以我就给我的儿子取名叫做刘存义，就是永存的什么公义，好不好听？好不好听呀？如果你的儿子出生用这个名字，我不会告你的，可以用。我从来没有想过叫我的儿子叫做刘喇叭，我不会这样叫啊，因为刘喇叭就是刘鱼丸嘛。哎，没有人这样给孩子取名字啊。你看你父母给你取名字的时候，如果不是小龙就是成龙，不然就是大龙，你都是好的名字，没有人叫自己是刘傻瓜、刘笨蛋。哎，但为什么喇叭的父母会给他取名呢？我想来想去，没有圣经根据可以查考，但是我想到很可能这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从小就是非常 rebellious， 非常 strong will， 非常 有个性的，而且不听训诲的一种人。这个是我讲啊，没有圣经根据的。鱼丸人是宝，更糟的是第五种了，谢曼人。谢曼人是综合了这种愚昧的本性，但是他却用口表达出来的，意思说这种人会攻击人，很愚昧，但是他不放过人，他会破坏人，用言语来伤害，用言语来毁坏，用言语来亵渎神，所以这个谢曼人是最糟糕的一种。我讲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世界上有这些人都蛮麻烦的，有时候哎呀不需要多啊，如果教会有两个我们就很惨了，真的。很多时候我看教会很多的问题，当然每个人都有点问题，但是我们老百姓啊 有问题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是这一些人一两个，我跟你讲，你长执会常常开会，天天晚上都要开会讨论这些事情，都还没有解决问题。哎，感谢神啊，我们认识主，我们就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所以箴言讲到，第一，我要知道什么叫做愚昧，因为如果我不知道这个叫做愚昧，那我就不会去想我必须要改变这一个愚昧的行为。所以我们想舍弃愚昧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这个是问题，我们才去考虑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我就会想我是不是要认罪，如果我连自己罪人都不承认，那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人生的形态，虽然我是一个罪人。那怎么知道我有愚昧的问题呢？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是不符合神的旨意呢？那凡是犯罪的事情，不合真理的事情，我在这里举了大概十来个，常常是我们在愚昧的一些表现，比如说贪财， 当前只是一个愚昧的行为。在如果你查考这个箴言的时候，一章七节你会背了，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而逊回。很清楚把两个不同的摆在你的前头，第一，做一个敬畏神的智慧人；第二，做一个拒绝智慧的愚妄人。我很清楚啊。然后第八节后面就有一段经文，他说我啊怎么怎么怎么，你不要听恶人的引诱。然后下面就讲下去，就探讨一个题目，就是金钱这个问题。我以前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跟上文有什么关系，跟这个敬畏神下面这个贪财有什么关系。那后来我才明白是很重要的，意思说当我们一踏出这个家门，一踏出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人所面对的第一个会使我们做愚昧事情的是什么，就是钱。所以意思说钱财可以叫我们愚昧，甚至可以使我们世上一切名誉，甚至世上生命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钱可以影响人的智慧，可以使人失去判断，做出许多愚昧的事情。上个礼拜在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有篇文章讲到一个人，那他是第二代的日本美裔，日本美国人，当然是日本就是日本裔的。他父亲早年的时候也是蛮辛苦工作，开了这个一个商店。那这个商店呢，是卖那些叫做 birthday party 那些小小的那种气球啦，或者碗碟啦，或者装饰 party 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做得很成功，越开越大，赚了很多的钱。那父亲后来就把这个事业交给他的儿子，啊，他儿子也是蛮有才华，也继续发展这个事业，做得很大，赚了很多的钱。那有一天他觉得这个钱赚够了，啊，他觉得他应该提早退休，他也不老，就像我这年纪五十来岁退休了，也不必那么辛苦。但是退休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太多，要怎么用？你不做工，不上班，不赚钱，那做什么呢？那有的太多时间，所以他觉得人生好像没有意义。后来他说应该去玩玩吧，到哪里玩呢？就到拉斯维加斯去玩。你知道拉斯维加斯就是那个赌场，玩玩赌赌博，然后来越赌越有兴趣，越赌越有信心，越赌越有意向。去年他就真的是好好要赌，他好好赌，所以他一年的时间就住在那个 casino 里头，住在那边哦，而且这个赌场给他很好的招待，给他住最好的房间。他要吃要用，随便，你都不算钱也无所谓，只要你住在我的赌场就可以了。哇，他真的是立志要好好去赢钱，他天天就赌，一赌一年没有停的，就在赌馆里头赌钱。最近他就要告这个赌场，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一年里头，他一共输了1.47亿美金，147个 million US dollar， 这个是给世界纪录，可以放在世界，就是输钱最多的一个人，1.47 million。 他其实有点不甘心，他就告这个赌场。告他什么呢？他告他说，我赌博的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就叫人倒酒给我喝，因为他的酒更是不准确嘛。然后他说我因为他没有睡觉嘛，所以头痛这里痛，所以他们就拿止痛药给他，所以他告这个赌场啊，给他喝酒，给他止痛药，所以使他输那么多。这个人够愚昧吗？够。那赌场也告他，他说你还有4000万还没有还，就告他。贪钱是万恶之根，钱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命。那另外一个第二章箴言书第二章又谈另外一个问题，以前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色情的问题，婚姻以外那种性关系的问题，凡是那种淫乱有关系的那些事情，这一个会影响一个人的智慧，意思人做出许多愚昧的事情，最后使他甚至毁掉他的名誉，他的家庭，甚至他的生命。你们喜欢打高尔夫球吗？我以前不了解为什么那些人那么喜欢打高尔夫球，我觉得这一个小球一条棍子为什么可以吸引那么多人呢？来，但是后来我了解，就是说打高尔夫球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打，我打从来都不进去的那个球，要很高的那种技术才能够把，因为这么小球可以在老远的打到洞里头，所以有些人打到很有兴趣，很有信心，很入迷。有一个人很喜欢打高尔夫球，他打，有一天他打球的时候刚好有这个 funeral procession， 就是有人死了，然后那个殡仪那个什么这个送葬的队伍经过，然后他看见了，哦，他当然把帽子拿下来鞠个躬，对死人不管你怎么入迷，对死人还是要有点尊敬嘛，哦，那就这些躬，那就打一球。那走到那边的时候刚好那个队伍也是转到那个地方，他看见了，他也是把帽子拿下来再鞠躬，所以他同伴问他说，你第一次鞠躬我就了解，我死人嘛，我总是要 pay them respect， 为什么第二次你也要鞠躬呢？哦，他跟他说，那个是我的太太。Tiger Woods 是世界最好的 golfer，哎呀，他的形象，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跟英雄，因为他实在厉害。他打 golf 的时候，表现了箴言所讲的一些很重要的智慧特点。这个特点其中就是 focus， 一个智慧人能够 focus， 他不是东张西望，他能够 focus。一个有智慧人 very disciplined， 很有纪律，不乱。心里安定，知道达到目标，这个是智慧人的一些特点来的。所以Tiger Woods这么出名，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表现。所以那些商家都喜欢用他打广告 ，Nike、Pepsi Cola， 一年给他1亿，你就不必讲话，你就把你的照片借给我们用就可以，1亿。每年给他 $100 million， 就是广告费。那你们如果有看报纸也知道了，那上个礼拜泰戈沃2点多的时候开辆车子出来，那门口都还没有走不远就撞到那个什么那个海准那个啊，然后又撞在树上。我心中想，第一个人这么小球都可以打进洞，怎么这个树那么大都看不见撞上去呢？ 很简单嘛。如果一个人行愚昧的事情，如果你跟这些淫乱有关系的时候，你失去判断，你失去镇定，你失去人生的方向。为什么昨天泰哥我就说我现在不再打 golf 了，到底要停多久？他说 indefinite， 没有限度。 why？ 就是这么简单嘛。钱可以影响人的智慧，还有婚外情影响人的智慧。那这里还讲到骄傲、嫉妒、强暴，还有喝酒太多。喝酒太多人，你就知道他就开始站不稳了。哎，欺骗、懒惰、造谣生事、不善纷争、没有永恒的方向、为世事忧虑、轻易发怒、心存偏见、藐视训诲，这些都是之愚昧的表现。但是箴言给我们一个希望，给所有的世人一个希望。他说：世人啊，你们都转到我这里来，就是回转，承认自己的问题，承认这是个愚昧，承认这是一个罪，所以我们可以转到基督那边，可以转到神那边。所以在箴言也就是说，你寻找你必然听见，你搜求你必然得着。就像耶稣所讲，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因为这些人他要转变了。对啊，我是有愚昧的问题，但是我愿意改变了，我愿意舍弃这些愚昧啊。最可怜的人就是自己愚昧还不承认这是愚昧，这个就是最可怜的人嘛。我有罪，我不认为我有罪，你说我有罪，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种人叫做愚顽人。我们都有问题啊，但有问题不是可悲的，可悲就是说我不承认，我不要改变。所以箴言说要回转。所以我你要做智慧人，你要做智慧人。那智慧人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他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敬畏神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是说，我承认神，我认识神，我接受神，我让神占我心中的中心的地位。用生命记的话就是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如果用耶稣的话就是说，我舍弃一切来跟从他。用保罗的话就是说，要爱主，在基督里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这个敬畏耶和华成为箴言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在这个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讲到敬畏耶和华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什么？认定他。所以敬畏神就是认定神，主就是我的一切，除他以外人间没有我可羡慕的。遵从他，听从他，接受他。但是敬畏耶和华也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说要敬畏耶和华什么？远离恶事。远离恶事就是敬畏神。那敬畏神的人，靠近神的人，你就会远离恶事，因为靠近恶事就会远离神。你如果我越靠近恶事，我在恶事当中我就会生活愚昧，表现愚昧，做出很多愚昧的事情。要远离恶事，这是第一。 第二个要有辨认力，要有辨别分别的一种能力，这是黑的，这是白的，我可以分别，这是好的，这不好，我可以分别，这是善的，这是恶，我可以分别，这个是智慧，这是愚昧，我可以分别。但是我分别的标准在哪里呢？是根据神啊，根据神的教导啊。每次我出门的时候，尤其是我讲到我的口袋都有这支笔插在这里。这支笔不是普通的笔哦，这是名牌的，这是德国制造的名牌，这个 Montblanc 一支200名牌，所以每次我插在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好，所以我走路的时候我都是打开的。自我的形象也提高，因为这支笔的缘故。名牌呢，尤其我在机场，机场都要安检嘛，安检检查。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孩子啊，那青年人，他是黑人，长得胖胖的，哇，满口笑容啊，他就跟我扫描一扫到这里，滴滴滴滴会响啊，那我就知道这个笔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就拿出来，我一拿出来他就看见，因为这个 Montblanc 这边有一个标号，真的吗？啊，你就是不认得，叫表示你不识货。他一看，哦，他说 Montblanc， 我说这个孩子识货。然后他对我说 Can I have it？ 哇，我说我被人家扫描那么多次还没有人跟我在身上扫东西，但是我觉得他很可爱哦，他又很好的不错的孩子，耶稣也教导说凡事祈求他就给他们。所以我就对他说，我说 take it， 说 are you sure？ 我说 yeah， 我说 if you like it take it， 因为他真的拿过去哦，其他的又不扫描我就走了。我忘记跟他讲，我这那一只是我在北京虹桥市场用人民币8元买的，那是用我就买来做讲道表演用的，这个不能送，这个是真的。我这个是200块，是一个朋友送给我，所以每次为什么我带在这里我都是这样走路，就是这个缘故。哎呀，这个世界上真真假假的东西很多，我怎么能够判断？有些人问我说，姐妹，有些姐妹说，哎，这个男孩子你认为可以嫁给他吗？哎，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真的要很清楚判断我们要什么。很多时候一些夫妻3年5年就对我们说嫁错人，哎呀，我说为什么当时你不好好看他呢？哎，今天你跟我说嫁错人，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只能够对你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但我不能跟你说离吧，这不行，有问题离不能解决。我觉得只有重新检讨自己，夫妻检讨，看看我们有什么愚昧的本性，我们怎么讲话，我们怎么的态度，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价值观重新调整，做智慧人，我相信将来一定幸福起来，同意吗弟兄姐妹？对啊，不是说有问题就拆了离了，那种是愚昧加愚昧。哎呀，判断事情很不容易，但是一个有智慧人就是要判断。但是我怎么样能够判断正确呢？我跟你讲一个秘诀，如果我有愚昧的本性，我的判断永远不会正确，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是愚昧，我不可能有正确的判断，但是如果我有智慧又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我的判断就比较清楚了，就是那么简单。 箴言十四章三十三节说，智慧存在聪明人的心中。什么是聪明人呢？聪明人意思是说一个能够有真理的根据而做准确判断而做了一个正确选择的人，这个叫做聪明人。好，精明灵巧，这是要学的。我们基督徒要精明灵巧，不要傻傻的，那傻傻就会有问题了。那箴言的一个目的，一章四节说，箴言就是箴言啊，箴言这本书使愚蒙人变成精明。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多念箴言，因为多念明白他的道理，有一天他就是要我们变成很精明灵巧。但是精明灵巧是什么意思呢？哦，就想起主耶稣怎么用这个原则来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训练门徒，有一天他要差派他们出去侍奉，进入到这个世界，其实跟耶稣一同学习啊，哎呀太好了，老师学生在一起，讲道听道查经，然后听耶稣的讲解，从他生命里头学习，这个是很好的属灵的操练。但是耶稣操练人目的不是要永远要他们在他的旁边，而是让他们能够把福音传扬。所以有一天耶稣要差派门徒，他就跟他们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耶稣在这里用了几个动物，几个小动物，几个，四个，一个是羊，一个是狼，一个是蛇，一个鸽子。哎呀，有时候不能轻看这些动物，因为他神都给他们一些智慧，而且智慧常常也可以教导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耶稣把基督徒比作羊，把这个世界，这个乱七八糟充满罪恶愚昧的世界比作狼。耶稣用羊来比喻信徒有道理的，因为羊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温顺的，它不复杂，它有它依赖这个牧羊人，它不能，它离开牧羊人它就迷路。意思说这一群人跟上帝必须有一种不能脱离的关系。第二，这个羊的基本上是蛮善良的一种动物。那狼呢就不一样，狼很阴险，狼很凶狠。肯定的，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上那种所谓的愚昧人罪人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是羊他们是狼嘛。耶稣没有说你们是狼，他没有说教会是狼啊，他说我们是羊啊，他没有说外面的人是羊啊，他说他们是狼啊。意思说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形态。那好，每次念这个时候，我说耶稣有没有讲错话。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哪一个牧人把自己的羊送到狼群去的，对不对？你跟牧人把这些羊收起来，你怎么送到狼群去呢？你把羊送到狼群就是这是给狼吃嘛，对不对？你把羊送到狼群，那个狼就很高兴啦，不久他们就说你吃饱了没有。对不对？你羊送到狼群，你基本上就死路一条。 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性的，我们是顺良的，我们是善良的，我们是单纯的，这个是肯定的。我们是永远依赖我们那个牧人，是依赖神的，我们没有那种诡诈，没有那个阴险，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是盐是光，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这种本性进入到狼群的时候，那肯定给狼吃掉。但是耶稣说我们不会给他们吃掉，除非你要看下节，所以你们要什么？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如果你了解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鸽子啊有两个含义，正面的含义就是它很善良，所以和平的时候我们是放乌鸦还是放鸽子啊？当然放鸽子啊，鸽子象征和平善良嘛，放鸽子。但是鸽子呢也有一个反面的含义，就是愚蠢。所以何西啊，先知何西啊骂那一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何西啊说你们愚蠢像鸽子。我小时候很喜欢抓鸟，麻雀好不好抓？很难抓，麻雀精明的不得了。鸽子好不好抓？好抓，所以我们才有烧弩鸽嘛，没有烧麻雀，对不对？鸽子很善良，因为它的善良不小心就变成它的愚蠢。我们太 simple， 原来是我们的本钱，但是你太 simple， 你进入狼群你就狼吃掉，明白我这个道理吗？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爱心，但是如果我们爱心都不懂得分别，我们就被人家 abuse， 被人家滥用，被人家伤害。所以耶稣就用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你要灵巧像蛇，蛇也有两个意思啊。但是通常我们一讲到蛇的时候，哎，除了广东人之外，我们对蛇都有一种惧怕感。蛇一想到蛇，我们就想到创世纪那条蛇，因为它是什么？狡猾。蛇它走路是很灵巧的，大象走路是树也倒田也遭殃，但是蛇呢他知道怎么走，他怎么避开问题，他不会掉进洞里的。大象就是一出去就掉进洞里，灵巧。但是他也有个反面的意思，你灵巧，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邪恶的，那个就变成什么？狡猾。骗子聪明不聪明？高明不高明？高明，不高明就不会给他骗的嘛。这骗子很高明，但是他那一套是灵巧还是狡猾？狡猾。基督徒不要那么笨，一定要灵巧。但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明白，也就我们进入到世界的时候，不像耶稣所讲的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有时候进入到世界的时候，狡猾像蛇，还有愚蠢像鸽子，一定给狼吃掉。我们跟他们认同，最后就变成他们的一种。他们骗我也骗，我骗得比你更高明，那我不是给他们更糟吗？他们坏我坏给你更厉害。耶稣说那是愚蠢，那是狡猾。所以门徒成功的秘诀就是要灵巧像蛇，不要改变我们的本性。第四个，深谋远虑，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谋略这个字表示有眼见，有计划，对将来有一个把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不是看眼前，而是看将来。箴言用这个蚂蚁 ants 蚂蚁啊， 这蚂蚁是很小的动物，有时候你在桌子上看见一些蚂蚁的时候，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它打死，慢一点，这是智慧的老师。蚂蚁可以教我们很多智慧的。你看睁眼的时候，他说蚂蚁很勤劳，人生有方向。他们不但看今天，他们也了解明天。夏天就开始收拾粮食。蚂蚁哦，你怎么知道三个月以后冬天的状况呢？他，我们人都有时候他还不知道，但是他知道，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收集粮食，为将来而预备。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人还比不上他们。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蚂蚁聪明呢，还是我们美国的国会聪明？谁聪明？你不敢讲啊，你怕得罪你的国会议员。我们是几天前呢，我们在国会通过一个预算，是$433 billion 的一个 budget， 那是很大的数目啊。那我们国家其实就没钱了，我们还要借钱，但是他们用钱，他们就是把将来没有的已经用掉了。蚂蚁是说为将来没有我而预备，但是他们是把将来没有的也用掉，所以你说谁聪明？不看将来，只看眼前。其实这个还是小事，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没有长远的计划。我活着是为了今天，还是为明天，还是为将来？是为了我自己的养老，或者为了我的孩子，还是为了将来在神面前的日子？哎呀，这个都要有远见。为要将来预备，每一天的日子，每一个小时，每一个分钟，都要能够记在将来的账上，这样的日子就有价值。不要为今天活而活，要为将来而活今天，为将来而活明年，这样我们每做一样事情就有远见，有谋略，这个是智慧人的一个特点。好，我们大家来背这节经文，好不好？一同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来祷告。恩主，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你保守带领一时教会在这个地方，能够兴旺教会，也能够向世人做见证。主，求你把智慧赐给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使他们行事为人，在家庭，在事业，在世界上都充满你的恩典。你给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使我们进出都有你的保守，你所赐的平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神灵牧师给我们好，谢谢。好，我在婚姻诗歌之前，有一辆车 Acura， PGN932， 车灯没有关，请你去关一下。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慢慢来回应，让我们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来定在我们的神的身上，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们一同起立。主是我万有。